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能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谢谢你，我们能成为上帝的儿女。主耶稣，我们求你自己每一天继续在不同的人当中，主啊，让你的恩典，你的赐福恩典临到每一位地上的每一位。主，因为你爱人，你希望地上所有的人都归向主耶稣，主，我们就求你圣灵继续做工作，也求你的圣灵帮助孩子分享今天的经文，主，让你的话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绝不突然返回，主，让我们得到你的话，也更确信天父上帝你是真实的，你是真神。愿地上所有的一切，包括一切的活物、动物、被造物，都来敬拜赞美我们天上的神。我们同心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弟兄姊妹，每当我们看到，每当我们看到雨后的彩虹出现，都很兴奋。甚至有时候我们看到两个彩虹，大家有见过吗？两个彩虹同时出现啊。那我想，为什么这么兴奋？一方面，可能彩虹很漂亮啊，大家觉得漂亮吗？啊，竟然在天上有这么颜色的彩虹出现啊，很神奇。那大家有没有想过，什么会有彩虹出现？啊，可能大家想这个是自然现象，理所当然，以后自然而然就有彩虹。可能这不是我们普通人想，就像每天的阳光、雨水这么自然。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是我们读过圣经的经文啊，刚刚大家都读了一遍啊，是我们前读过圣经的经文，那我们知道彩虹为什么出现在天空啊？彩虹出现让我们想到上帝和人的立约，上帝与人的立约。于是你知道彩虹是它的来历。那今天的经文就会让我们知道为什么上帝要与人立彩虹之约。既然
我讲的话，我们就是个
什么彩虹内容。好，姊妹，我们再回到上一次的第七章的经文。那布节那里靠耶和华神与历史的人在地上罪恶极大，终日所思所想尽都是恶啊。就怎么要是你看到这一面，你会有什么想法啊？神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啊。第七节，耶和华神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地上，因为我造他们后悔啊。这个是神看到这一切之后神的反应。那因为上一次讲到已经我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这里的经文前前后后，我就不多说了，我们这里就把前面的连到今天的经文。但是第八节那里告诉我们，当时唯有挪亚个人在神面前蒙恩，圣经说只有他一个人是义人，与神同行啊。然后神就吩咐挪亚建方舟。那从圣经学者按这个，你看神都告诉挪亚这个方舟，这艘巨大的船到底是多少多大啊，尺寸都有。你看神连这么细的东西都告诉了挪亚，可见神是真实。所以圣经学者大概算了一下，大概这个方舟有半个足球场面积。六姊妹，挪亚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去见了方舟，然后在他600岁的时候啊，上一次也已经说过了，为什么当时人岁数那么长了啊？因为可能神就让他们多活很多很长的岁月，人就遍满全地。那在挪亚600岁时，神就使洪水泛滥大地，但是挪亚和他的家人，还有一些活物啊，天上的、地上的一些活物，都进入了方舟地上。接着7章17节那里说，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水就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来。然后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所以这个洪水是很大的。啊，大家可以看到，22节经文说，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呆、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24节说，水势浩大，在地上共150天啊！这个时候方舟已经漂了150天，150天是多少个月？大概5个月，大概5个月。好，这次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继续看经文。8章的经文继续说到，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地水势就弱，慢慢弱，渐弱了。姊妹，虽然神使用洪水审判了当时在地上所有住的人，还有以及大地啊，因为地上的一些活物也受人类受审判了。但是对于敬畏神、听从神、遵循神话的挪亚还有他的家人，神却非常眷顾他。同时，神也留了一些活物啊，让这个地在地上重新繁衍过来。弟兄姊妹，第一节这里说神纪念挪亚，还有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转兽牲畜。纪念原文是指记住，神记住挪亚在方舟里，神顾念挪亚和方舟里的一切转兽牲畜。然后接着这里啊，还没到，神叫风吹地，那这里的风和第一节那里的灵是同一个字，那神在最起初创造的时候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两处都和水有关。原来风跟灵是同一个字，很神奇的。意思其实就是，这时候圣灵也在做工作，神使风吹地，水势就弱了。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这个时候的风不是微风，一定是强有力的大风啊，然后把地上的水都吹干了或者蒸发了。然后我们看到这里说，水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水从地上渐退，过了150天，又过了150天。水就定下。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那山上。好，就指的亚拉那山，就上次我给大家看的地图，那这个是现在的地方，也是原来的那个地方啊。亚拉那山它本身有17000英尺高，有人认为这个地方就是乌拉族。是米索波大女北边的一片大山地，米索波大女就是这个时候的地方，不是那个时候，就是挪亚那个时候的那个名字了。然后说靠近汤火那一边，用姊妹从上面7章24节， 经文说了，已经过了150天，到8章3节的说水从地面渐退，又过了150天。所以挪亚和方舟里的一切走兽到目前为止已经在方舟过了300天，是吗？很清楚。那为什么记下这个清楚的日子，就是让我们知道他具体在方舟里的事件啊，大概10个月左右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挪亚和他的家人待在舟里300天容易吗？要是你觉得容易吗？不容易，我觉得是不容易。去了一想，你什么时候出去？而且挪亚知道神要审判全地，他们出了方舟以后，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他们还能像以前那样子生活吗？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去3年疫情啊。我们被困在家，是不是？我们被困在家，你看，有一些人被困在家1个月、2个月、3个月，什么疫情期间的时候，很多人抑郁症爆发，1个月、2个月，这里说10个月。但是我们澳洲还好，政府还让我们在公里，就是全封锁，然后还让我们在公里之内可以在外面散散步，就是别憋在家里，憋坏。啊，当然这个是啊，两个情况，这时候是神审判全地的时候，而疫情呢是一个微小的镜头，让我们看到当人被困在家里的时候，结果我们看到疫情影响了三啊。然而一节说神纪念挪亚和方舟里的一切种兽，神弟兄姊妹，神纪念这句话，让我们知道是多么令人安慰的话。想想神记住你，在所有人都被灭亡之后，神记住你，你是不是觉得万分的感恩和万幸？神记住你。弟兄姊妹，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主动的是神，不是人，是神，神是主动的去爱，去纪念，记住挪亚还有里面的活物，当然包括挪亚的家人。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我们今天身处在怎样的环境，倘若我们是敬畏天父上帝，敬畏主耶稣的，记住神记住你，神必眷顾我，他必带领我们走出黑暗的幽谷，走出不容易面对的局面。因为我们在地上也会经历很多想不到的处境。接着我们来看第五节说水又渐消啊，还没有完全的退网。到10月初一时，山顶都露出来，都现出来。过了又过了40天，然后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放出一只乌鸦去，乌鸦就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用子类，我们知道古时候的人呢，航海时是用雀鸟做指南针的啊，所以雀鸟是很有用的。另外在古代时，人也用鸟或者鹰啊去传情报。如果我们看一些连续剧，我们就知道对鸟其实是很有益处，很有大有益处的，不是在地上爬爬被我们宰了吃，是可以做情报工作，做指南针。那挪亚先放出一只乌鸦出来看看情况，然后乌鸦在外面飞来飞去就没有回去了。然后挪亚又放一只鸽子，第八节说鸽子就找不到落脚之地，意味着水还没有干啊，鸽子又回来了。接着又过了7天啊，然后挪亚又把鸽子 从方舟放出去，鸽子回来，嘴里叼了一片屎。那挪亚知道水叶子都出来了，又过了七天啊，十二节又等七天，再放鸽子，鸽子就没有了。所以十三节说，到挪亚601岁的时候，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过去方舟的盖，看看外面的天，变了，地面上水都干了。到2月27日，地最都干。所以就怎么样？这些日日期啊，神都让做的清楚记下。这让我们看到挪亚的一举一动，神都在关注，就在我们关注世界新闻的发展，特别是疫情发生的时候。弟兄姊妹，挪亚和方舟里的一切总寿一共待了一年。好，因为这里的日期，那里是2月27，这里2月17日，你看。整整一年的时间。接着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和父都可以出来，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还有一些爬在地上的昆虫都出来，叫他们在地上多多滋生，打兴旺，然后他们都出来。弟兄姊妹，挪亚，神对挪亚说要多多滋生，大大希望，是，就让我们想到起初神创造的时候，神也说啊，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又怎么创世纪的作者才用同样的词，让我们知道神要挪亚出方舟之后。这里这个词让我们知道，挪亚出方舟之后，他将揭开新的一面。因为当时地上没有人了，只有挪亚和他的家。神要让挪亚和其他活的一切生物重新更新、繁衍众多，就如起初神创造这个世界万物时，神的心意本是如此。神让一次借挪亚和他一家。繁衍众多，这里神对挪亚说，神对挪亚说，这个是挪亚进入方舟之后，神第一次对挪亚说话，挪亚进入方舟之后，用姊妹，挪亚本身。他已经知道地面水都干了，但是他没有马上采取上帝可以出来的方法，直到神呼他出来。所以挪亚是一个非常听话和顺服上帝的话的人。就姊妹，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神的话、神的吩咐、神的命令，我们不愿完全听，你认同吗？我们不愿意完全听，我们听一些难听的，我们听一些不听的，我们喜欢听我们喜欢听的话，结果我们行出来就不讨神喜悦，甚至犯罪和得罪的人也得罪了神。又怎么旧约的扫罗王，他是神亲自拣选的第一位以色列人，他刚开始是也是一位很谦卑的人，长得也很出众，好像高高大大很帅，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说是他自卑，因为他是出自以色列12个支派最后一个支派的。但是当扫罗当王之后，他不听神了，好几次不听神，而且公然违背神的命令，结果如何？我们看经文说， 这里撒母耳记上十三章这里的经文说，扫罗按撒母耳所定的日期要等撒母耳来献祭，但是扫罗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百姓已离开，扫罗就自己献祭。弟兄姊妹，按照旧约的条例，献祭不是王做的，是大祭司做的，是祭司做的。所以扫罗违背了当时的献祭条例。然后第十节说，扫罗刚献完祭，撒母耳就到了。你看，撒母耳对扫罗王说：“你什么事？”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都离开我了，你也告诉他吧。”四人还聚集在那里，敌人族，所以扫罗说：“我心里想，恐怕我没有找到耶和华神。”等于四人下到敌讲攻击我，我就勉强信主。但是撒母耳怎么说？撒母耳说：“你做糊涂事，没有遵守神的，你的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神，就必在以色列中间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并不长久。”扫罗王怕了，当百姓离开他之后，他怕了，所以他就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撒母耳就对扫罗王说，最后一节这里，耶和华神已经寻找另外一个人和神心的人做王，因为你没有遵守神命令。扫罗要去，他没有吸取教训，神命令他灭绝亚玛利人。大家想，哇，神这么恐怖啊，神让扫罗去灭绝亚玛利人。但是我们读经文的时候要读上下，不要读一节经文就乱下定决的判决，我们要读上下。这里撒母耳上十二章第二节，这里神告诉扫罗，借着撒母耳告诉扫罗王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有忘记。就是神说，你的敌人当初怎么样拦阻你们、欺负你们、抵挡你们，我都记在心里，现在是时候要报应他们。但是扫罗王没有听神的命令。扫罗王活抓了亚玛利人，然后经文说扫罗其他人怜惜亚玛利王亚甲，也爱惜甚好的牛羊牛犊羊羔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就是不听神的命令。第十节，神的话就临在撒母耳，我立扫罗做王，我后悔，因为他转去从我，不遵行我守我的命令。然而撒母耳听了神的话就忧愁，对扫罗的审判，改变神对扫罗的。弟兄姊妹，可能有人不想神是太强了，灭绝亚玛利。弟兄姊妹，神在经文里已经告诉你，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是怎样对他们，神对他们的报应嘛。所以当神出手的时候，也是彰显神的公义的时候，也是神对以色列人的保护。弟兄姊妹，我还想提醒你，在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若不是神的保护和保全，他们也被法老王灭绝。为什么？大家记住吗？他们的男婴孩 法老王说，因为他们人越来越多，法老王说他们的男婴孩一出生就叫那个接生婆杀了他，女的就留下当他们的奴隶老婆。所以若不是神对以色列人的保存，他们也被灭绝。就此指内扫罗王没有真心听从神的话。从后面的经文我们知道扫罗王还欺骗撒母耳，我没有把所有的经文打出来，他把责任推给人，一狡辩说把掳到的最好的献给神，狡辩欺骗。最后撒母耳对扫罗王说，22-23节，这个是圣经里面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两节经。撒母耳对扫罗王说，神喜悦分祭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你说那么多，你没听我的话，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一粒的罪和行邪术的罪相等，玩梗的罪和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主法。弟兄姊妹，什么话会有人想？扫罗不是神亲自拣选吗？拣选是不是错了？我记得前两天在群里面有位姊妹问我，神的拣选不会说给我们自由意志去跟随，结果扫罗一次一次又一次的让神去听。所以神借着撒母耳告诉他，你既厌弃神的命令，神也厌弃你做我。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神也给我们自由意志，我们信主了，神给我们去跟随他，信他，按一个按钮你就要听神的话。 No，神给自由意志给我们去跟从他，去信他。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去听从和顺服神。今天我们若是厌弃了神的话，就是厌弃神的命令和吩咐，那最后神也厌弃。其实我们没有真心跟从和信靠神。我们继续看，回到创世纪的20节，挪亚为耶和华神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饲在坛上，为幌子。弟兄姊妹，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筑坛，筑坛就是殿屋的坛来敬拜神。之前该隐和亚伯给神献上供物，但是这里的经文就提到，因为挪亚为什么筑一个挪亚建坛建方祭。弟兄姊妹，挪亚感谢耶和华神拯救了他的一家，还有一些牲畜，一些河流没有被洪水毁，想想全完蛋了，离家还惨，你怎么样感觉？挪亚献上感恩祭。燔祭在圣经里预表把自己奉献上帝，所以后来以色列人献燔祭的时候，献的祭物就是动物是完好，然后把整只动物都烧掉，完全都烧掉，不准人吃肉，这个是献燔祭的意义。21节说到，神耶和华神闻到那 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缘故做主，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国。地还存留的时候，架设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止。弟兄们，神闻到一股香气，馨香之气，这里说明上帝悦纳挪亚所献的祭。地悦纳挪亚的献祭，就由他看中亚伯的还有呢，神的馨香特原文和挪亚的名字是有馨香的，意思是让人感到安详舒畅。又姊妹，到新约时期，耶稣基督为我们罪人，存了馨香的供物和祭物。什么意思？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为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为救赎我们罪，所以耶稣基督献上了赎罪祭，他自己就是馨香的祭物。耶稣是那个供物，也是那个祭物，馨香。用此呢，当我们明白耶稣为我们的罪所做的，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能得到这个救赎，我们能称为上帝的儿女，这个 title 不是公，是上帝的儿子已经成为了馨香的祭物，供物献给神，他为我们的罪而死，献给神，他担当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真的要感谢主耶稣，我们要向神献上赞美的感谢。弟兄姊妹，挪亚献祭让耶和华神感到舒畅安宁，神就不再因人犯罪的缘故咒诅大地。话里面说得很清楚，神知道人从小的时候心里就有恶念，人从小的时候心里就有恶念，神都知道。另外，神也不再毁灭各种地上的，神让世界继续按他的创造的规律运行。另外，这里我们要说一下，这里架设指的播种耕种啊，收割。寒暑原文是做冷热，就是指温度啊，就是我们说的日夜不同的温度。还有冬夏是指季节，昼夜是指时间。什么？有时候我们想自然规律怎么这么好，一年四季这么啊有持续的循环，原来都是什么工作。神说架设冬夏寒暑昼夜，只要大地还存留的时候，这四种现象循环不息，永不停止。所以人缺乏日用的必需品，比如米啊、麦啊以及其他的食物，神都赐给人享用。弟兄姊妹，这是上帝赐给人享用。当然人要去耕种耕地啊，要去栽啊，种树栽种什么做什么，人要去做，但是这些原来是神赐的。要是在神这里的说话，让我们想到了主耶稣传道的时候对门徒说什么，天父叫日头叫好人有照打，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所以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遍及地上的每一位。今天有些人说：“哎呀，我感受不到上帝的同在啊，看不到他。”原来我们就生活在上帝的恩典里，只不过他不是，他不认识。另外，上帝的这些话也让我们看到上帝创造世界的奇妙。刚刚我也说了，世界这个这么完好的 运行，天上的宇宙星星还有地上的这些规律，我们看到原来这些自然的运行都是在上帝的安排和掌控当中。今天我们每周主日，神的百姓来到神的殿里面去敬拜赞美上帝，是神悦纳，神悦纳我们的敬拜，馨香敬拜。来见了神，还对挪亚说：“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啊，这句话谁熟悉？不是，因为在起初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神造人亚当夏娃的时候就说什么？就说这两句话：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洪水之后，神同样赐福挪亚和他的儿子一家。上帝借着挪亚还有他的三个儿子一家，再次使人类繁殖增多，散布世界各地。另外，神也让挪亚和他的儿子们有管理管有权柄管理治理地区的福利。但是第三节，上帝对挪亚说：凡活着可以做你们的食物。所以洪水之后，人的饮食就改变了，人有什么？有一个肉食，前只是吃什么食物。人的饮食可以改变吗？神赐给人的不是人想吃就吃得到，你吃了可以，那上帝赐给你，你就可以活。什么有改变？圣经没说啊，我们可以猜，不是我们猜的，只是我们猜啊。有人有学的鬼说，洪水是啊，透过肉类的蛋白质去供维持，这是人说，不一定，不一定。接着神继续说，我们一起来读这四节经文好吗？我们一起来读这四节经文好吗？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流你们血，害你们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被人所留，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那姊妹，耶和华神对挪亚说两个吩咐，很重要的两个吩咐：第一，不可吃带血的肉，来的摩西律法就不。人不可吃带着血的肉啊，也不可吃血。弟兄姊妹，古时候中东人认为血是上等的补品，吃了可以增进体力，有益健康。但是神不准人吃血。如果我们看啊，中国的一些古片，以前的人也吃血。古代和现代也认为血补血，是吗？如果我们看到一些地的，那是什么血啊？我这里也说带十哦啊，亲姊妹，今天这个话题讨论了很久，我们外邦信徒可不可以吃血？不是人血啊，是比如煮熟的鸭血。我相信生血没有人担心，煮熟的鸭血、猪血这个问题，很多人几百年都在讨论。神学家，你们认为可以吃吗？有两种说法，就是完全不吃，就按圣经说的，包括煮熟的都不能吃，比如猪血呀，这是一种说法。
还有
另外一种说法，又学者的研究，一种说法为煮熟的血、鸭血、猪血，对外国人呢，他们认为是一种食物，就和煮熟的一只鸡、一只鸭一样，当食物去吃。我的老家海南那边，我们是吃猪血、鸭血，吃的还很香啊。对，我看到这个，我就在那里挣扎。因为外邦人为这个是一种食物，不是人血，人血真的是犯罪了。认为这种煮熟的动物的血是一种食物，也好像也有一些健康知识说，吃猪血、鸭血不是煮熟了，是什么？洗尘啊，把身体里面的尘洗掉，说是这么说。所以也有学者认为它只是一种普通的食物，就跟煮熟的就是鸡鸭一样，可以他们认为吃了没事但是如果你吃的时候良心不安了，那你就不要吃了我现在越来越不吃了就准备另外也有人开玩笑，比如我们今天也在国内也有，现在这里就更有。我们煎的牛扒、羊扒，有人吃是半熟的，不熟的是有血色的。我第一次来澳洲，我一啃，怎么拿到台面上这样子的东西吗？我现在也吃了。那有人就开玩笑了，半熟的鸡扒、猪扒、羊扒半熟的，有大有血，能吃吗？比那家吃的可香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样子吧，我们参考哥林多前书那里的经文，哥林多前书8章第10章那里也是有关吃祭物、拜吃祭偶像之物那里的教导，因为是也有人不吃，所以保罗就说有信心吃。因为他看他是普通的食物，神说万物都是有所赐的。意思保罗说，若是有人信心软弱，你就不好在他面前去，免得令那个人跌倒。所以你就宁愿吃，免得令那个人跌倒。最后保罗说什么？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荣耀神。所以我们可以参考这里的经文你就自己去做判断，自己去做判断。你可以完全不吃，也可以认为这就是食物，不熟的食物也可以吃。如果你良心不安，那就不要吃。另外，因为还有我的在神学院的一位老师，他也是博士，他说因为以前的人还拿血。因为血里面有生命，以前的人还拿血去祭拜偶像，有献祭的在里面。那我们今天只是煮熟的鸭血、猪血，这是一种普通的食物，所以你们按你们的领受去做因为这个几百年都在变。接着我们来看还有神对于挪亚做的第二个吩咐，我相信这个是谁都明白，不可流人的血，就是不可杀人。又怎么人的血生命是上帝赐予，人的生命也是上帝的形象。所以说在上十字架之前也跟门徒说什么，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就是你杀人，你最后也一定会被人杀。又指呢，《创世纪》这里作者并不是记下上帝的律，他只是把上帝的心意告诉你而且作者也向人提出严重的警告，绝不可流人的血，不然你会被人审，你会被杀掉，或者也被上帝审。 但是很不幸的，弟兄姊妹，神的话语在那里，但是从古到今，我们都看到到处有行人喜欢事情发生。哪一个国家都有，西方也有，东方也有，哪里方面都有牛人血的事件发生，有一些受到法律的制裁，有一些逃走、啊、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最终会面对上帝的审判，公义的审判。最后来到最重要的地方，神和挪亚立约，这个立约就是彩虹之约。神对挪亚说，我与你们十一节，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灭地。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约，所立的是有约，是有记号的。我把洪放在彩云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因此呢，神上帝不单和挪亚他的儿女立约，神同跟地啊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神不再用洪水毁灭大地。这个约是永远永远的约，立约是上帝主动人力的无条件的盟约，人不需要做。上帝说，彩虹这个约的计划，虽然我们知道为什么出现，不是理所当然。啊，最后神说什么？我们很漂亮吗？我们一起来读最后这几篇经文。神说：“我死于草干地的时候，必有虫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
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
所立的约，
所以
就
不再
不放浪，不
毁灭一切有血肉的，
不
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这约纪念。”神说，一旦你心里有血肉之力，你的信号，
是计划，是彩虹之约的记号。弟兄姊妹，尽管耶和华神天父上帝用洪水毁灭了当时作恶、活的作恶，以及地上的人物，因人的犯罪，地也受咒诅。但是洪水之后，我们看到神与挪亚立彩虹之约，这个约是永远的，神说是永远。这让我们知道上帝爱世人，上帝希望赐福他所造的人们，包括地上的人们。标准呢，让我们敬畏天父上帝，敬畏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遵循主道，求圣灵帮助我们遵守神的命令，与主同行，荣耀神的名。我们起来做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圣经留下，谢谢你让你的话语留下，让我们遇见你，原来是这么有意义。哇，彩虹之约，这个有约，就让我们今天可以欣赏到美丽漂亮的彩虹，也让我们看到上帝对世人的爱和救赎和拯救。哇，你已经派耶稣基督你的爱子赐给世人，主，愿每天都有更多的人接受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的罪是从小就有恶念，上帝你都知道。主啊，愿地上的罪人每天都有更多更多的人归向信靠主耶稣基督，归向天父上帝，成为天父的儿女，好的儿女。我们感谢主，感谢天父，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